的第十五节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耶稣把神国的福音，把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、赦罪的福音、永生的福音、得到永远盼望的福音赐给他的儿女。那他不仅是传，他也有这样的行动，他也把神的国不仅是传出来，也活出来，也彰显出来，也叫听的人能够领受。那这里他的表达的方式有两个，第一个呢，在第一章的21节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个什么新道理啊？他用权柄吩咐巫鬼，连巫鬼也听从了他。好，耶稣做什么伟大的事？他是天国的君王。各位，如果你成为你成为，哎，这真的好难讲，中华民国总统或台湾总统，这你看讲话都要很小心，因为都会得罪人哈。你成为，不要讲总统了，你成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你成为一个学校校长，你要做什么？就是你成为一个大领导者。我们也很感谢主，当我们的主是天国的君王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做的是最伟大的事，也是最卑微的事。他做的是得胜的工作，他也做的是死亡的工作。他得胜死亡，但他也被死亡吞吃，但是他最后还是得胜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。基督徒的侍奉实在不在乎你在做什么，不在乎你今天是出去发单张，还在台上讲道，不在乎你在为人医病赶鬼祷告，还是你在烧饭，清场地搬桌子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这些就一个意义来讲很重要，因为我们需要分工，需要合作，每个人的恩赐需要发挥，但是这些又都是次要的。这些事情神通通给叫天使做，可以做得更好。我们做一大堆缺点，但是神还是要我们做。神，你做什么不是最重要的，甚至你对谁做也不是最重要的，你的心是凭着什么心在做是最重要的。你是不是信神？是不是有神的爱在做？是不是有神给你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、力量在做？那是最重要的。那就是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了解的。耶稣在教训人，因此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确不断地在教训，在教导，在讲解圣经，在传扬一些道理。这很多人现在反对说，我们不是讲道理的，我们是有生命的，是有爱的。各位，生命和爱里面不能没有道理，有正确的道理在那里教导。而且我们求圣灵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对神话与权柄的接受，好叫我们的教导是有权柄，就是有力量的，不是那种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。我们需要，我们不知道是不知道，但是耶稣是救主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这我们一点都不能让步。不是我们不谦卑，正是我们谦卑的领受了上帝的真理。我们必须把这个最重要的真理讲给所有的人听，也让我们自己听。耶稣讲话有权柄有力量，当然有权柄有力量不一定人就接受，有人接受有人反对，越有权柄有人反对的越厉害，这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。有人讲的越有道理我们越讨厌啊，这个你不要说啊，对对对，那些人就是这样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是我们不比别人好。他的话能够打动人心，能够改变人的心，愿我们常常有圣灵的能力，当我们传扬的时候让人如此。但不只是这样，我们不是动嘴巴而已，动舌头而已，我们不是叫声波进入人的耳朵而已。虽然声波进入人的耳朵，如果有圣灵的大能能够改变他的生命，那是真的。我们的主也叫我们让人的身体物质方面得改进。有人被鬼附了，耶稣把那鬼赶出去， 后面是二十九节，有人害了热病，耶稣把他的病医好了。后面四十节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向耶稣求，求耶稣让他洁净，耶稣让他洁净了。耶稣传扬是天国的福音，这又有一点复杂了。我在应该是八年多前，那时候陈水扁先生刚刚当选总统，那么台湾也有一些不平静，那好消息频道请我去讲，那我就讲了，我在这里再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我不是谈政治，我已经一再讲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我不愿意让这些想法讲出来妨碍福音的广传。对于蓝营、绿营、红营、白营，还有不管什么营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什么样政治立场，我只有一个立场，我的政治或任何观点我不愿意表达，免得妨碍福音。我只希望你认识基督，我有我的观点，如果我要表达出来，我也是一样，我希望是为了福音，我不是为了跟任何人争执。那么求主帮助，那么也请各位体谅我这个心，我没有任何要骂任何人的意思，我也没有任何要捧任何人的意思，有该责备的我们都责备，有该称赞我们都称赞，希望都是出于对主的信心。在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我上一堂有讲，我在这里要再谈一下了。神的国度是什么？各位，神的国度跟人的国度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？耶稣要把神的国度带来了，其实所有他的门徒也有这样的心，施洗约翰也是在那里喊这样的道理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。神的国是什么？各位，神的国跟，不要回答我，神的国跟政治上的改良，跟民主、跟人权、跟宪政、跟多元、跟环保、跟这些有没有关系？不要回答我。神的国跟这些有没有关系？从一个意义来讲，没有关系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讲过一句话，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十四章十七节。那个吃喝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政府所该做的每件事，民生嘛，民生、国防、经济，这些通通不是神的国的事，但这些通通是人的国的事。人的国，人间的国度就一定要管这些，这个国度包括这个国度底下的家庭、社会、公司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食衣住行、娱乐、教育、精神上的、物质上的需要，这里说吃喝就包括了一切，包括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，包括一个国家经济成长，包括一个国家干净清洁指数、国民寿命，这些都是一个人的国该做的事情。可是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神的国不在乎这些。因此跟继续我上一堂所讲的，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跟政治跟社会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不是支持哪一个党派，我们也不是支持哪个团体的，因为不跟这些有关系。当然那跟什么有关系？神的国最重要是跟神有关系，不跟党派，不跟个人，跟神有关系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公义是什么？和平是什么？圣灵中的喜乐是什么？我也先简单讲，这很多神学家，我猜多数神学家都反对这个想法，但是我觉得圣经是这样讲，公义最重要是这样，神的义，和平是在讲跟神的和好，圣灵中的喜乐是从重生得救，跟神有和好的关系，得到那永远不能被消除的，即使在世间有任何眼泪的，我们仍然不会被消除的那种平安、那种喜悦、那种跟人分享、那种圣洁不自私的正面的情绪。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神所希望你到永远的都是神给你的义、神给你的和平、神给你的圣灵中的喜乐。而且在这里面绝不是给你一个人的，各位，基督徒的重生得救是个人的灵魂，但基督徒的重生得救也必定是跟所有的肢体一起的。所以我们非常看重教会， 我们非常看重团契小组彼此的扶持。不只是这样，各位，什么是彼此相爱？什么是神的公义？什么是神给的和平？神的国里是这些，神的国是绝对的，人的国是相对的，神的国是永远的，人的国是暂时的，神的国是完全的，人的国是混杂的。那可能你听我讲就说，哎，那我们就离开人的国度，到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就到修道院里面，我们就到教会里面，我们就去做修女做神父，我们就去做传道人，我们也不上班，我们也不吃也不喝了。各位，这是最严重的误解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神在旧约，在亚伯拉罕，在亚伯，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他的国度，他的权柄其实已经在进行了。有一点费解的就是，我们基督徒是支持两国论的。哎呦，各位，请你小心，我不是在谈政治，我们不是在谈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，是有一个国是神的国，那将来在天堂，现在在天上。另外有一个国是魔鬼的国，就是现在地上这些不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是这样讲的。哦，神管天上的国度，魔鬼管地上的国度。所以你到了喜乐城灵粮堂的时候，你在神的国里面感谢赞美主，你到那个巷子里那个有一个什么，那你就到魔鬼的国度，你就该死了。你到基督教的饭店，基督教的餐厅，基督教的旅馆，基督教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基督徒的，哦，你就到了神的国里。你到了佛教或无神论，你就到了魔鬼的国度。呸呸呸，吐三口痰。各位，这是绝对错误的了解。我们在读经祷告就是做神国的事，我们在看报纸看电视就是做魔鬼国度的事，这是绝对错误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的国度之所以说不是跟吃喝跟这些没有关系，是说这些不是我们神国的基础。因为神是灵，神的掌管不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，神的权柄不是直接从物质上发出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唯一像上帝一样的一种族类，我们脚踏两条船，我们又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又在人的国里面，而这两个国度通通被神在掌管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是神掌管的，你不要以为所谓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这是神在掌管的，甚至你不要以为以色列是神掌管的，你不要以为阿拉伯家就是魔鬼的国度，非洲不信主的就是魔鬼的国度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在掌管所有的国度，包括特别清楚的，当这个世界的国度罗马政权要把耶稣钉死的时候，比拉多说，你不回答我吗？你不知道我有权钉死你，也可以叫你自由吗？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从上面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办我。包括你在但以理书看到，包括你在以赛亚书看到，包括你在整个圣经看到的，这个世界的国度，包括抵挡上帝的每一件事，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巴比伦、亚述、尼布甲尼撒、亚历山大、成吉思汗，没有一个不在神的掌管当中。神在掌管，而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既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也在世界的国度。这听起来费解，一点都不费解。我不要讲的那么复杂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经文，一个看不见的神，一个属灵的神，他的权柄根源是他的话，他的灵，他的旨意，但是是会施展在每一个物质和时间当中的。因此基督徒，我们一点都不放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，我们上班，我们烧饭，我们结婚做的事，都可以完全是属神的。 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敬畏神在做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敬拜，我们赞美，可以完全是神所厌恶的，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尊主伟大的。这经文也太多，我想我在这里不需要引。你在圣经里看到最被上帝责备的是宗教的活动，是以色列的祭祀，而不是妓女和税吏。我12月过生日，有人反正就给我一个 email， 哎呀，就是一大堆，还有图画啊，康牧师啊，祝你寿比南山啊，福如东海啊，什么身体健壮啊，强壮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很多。我说你在骂我啊，我说有一个人生日哈，人家送了他一句话，那句话是耶稣讲的，就是税吏和妓女比你们要先进神的国。各位你知道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进神的国人要死嘛，就是全世界人都死了你还没死，这叫长命百岁嘛，连妓女都死了上天堂了你还没死。我说你在咒诅我比妓女和税吏还要糟糕啊。我在说的是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妓女、税吏、任何的人和事、任何的工作，因为这个世界不认识上帝，都有它的混杂和不洁净，都惹神的愤怒。但是也因为神的救赎在其中，我们在里面也可以都得到恩典和祝福。在今天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经文里面就看到，妓女和税吏都绕在耶稣的旁边，而文士和法利赛人、宗教领袖都被耶稣责备。好，我继续讲下去。神在掌管巴比伦，神在掌管中国大陆，神在掌管教会，神在掌管佛教徒，神用他奇妙的旨意在掌管。这些人不认识他，在悖逆，但不能逃脱神的权柄。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希望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神的掌管之下，我们是顺服的，我们是信靠的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跟他们一起吃喝，我们跟他们一起工作，我们也在他们当中，但是我们心里是信靠顺服我们上帝的。因此我们既是信靠顺服上帝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信靠顺服上帝，我们吃喝嫁娶工作盖造，每一件事都是。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到别的地方，我们因为把上帝当作独一的真神、独一的主宰，凡事上是主宰，我们烧饭，我们洗衣服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最敬虔的态度，叫神喜悦。我们不轻看这些，所以耶稣医治人，耶稣也医治人的病。在这里乌鬼所讲的话正是一个错误的信仰的一个代表。你看他觉得很，我们觉得他很对啊，他跟耶稣讲什么拿撒勒人耶稣，这句话一个字都没错，耶稣是拿撒勒人，是耶稣。然后下面讲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，这也一个字都没有错。那为什么神还责备耶稣，还责备他，还把他赶出去？就是我刚刚讲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不管是鬼讲，是人讲，是一个组织讲，是一个团体讲，他心里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的主就不喜悦。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各位，这就是错误的。乌鬼好像很客观地讲出耶稣是神的圣子，今天你可以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甚至你可以说我承认耶稣是这个宇宙主宰，但他跟我没关系，我不信他。我有一些很聪明的朋友就是这样，他说就算耶稣是童女怀孕，就算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也不信他。我现在要的就是我的工作很赚钱就好了，我不管那些东西，很实际，他该下地狱就是这里。这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，但是我很诚实会跟他讲，你怎么可以说神跟你没有关系？你怎么可以说神跟你不相干？ 各位，神在每一件事上都跟我们相干，神在每一件事上是我们生活气息动作都在乎他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我希望我用最谦卑最柔和的态度，但也最坚定的态度跟庙里的和尚跟任何一个人讲，这世界有一位独一真神，就是圣经讲的，他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创造了你，他让你活在这个世界。各位，不管我们今天在座的是基督徒非基督徒，我也讲同样的话给你，你在他所创造的空气里面呼吸，你在他给你的肺里面呼吸，你等一下吃的东西，你过去吃的将来都吃的都是他给你的，你的食衣住行娱乐没有一件事不是他给你的，你居然不信他，这是你的罪。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，就在这里，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，我们认识我们的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所以我们敬拜他，我们信靠他。他们也蒙恩，但他们拒绝这个恩，他们不承认这个恩典，他们在上帝造的世界里被你说没有神，神在掌管，神在继续做拯救的工作。乌鬼的错误不再说耶稣是神的圣者，他说对了，但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不能一秒钟没有神啊，你不能一秒钟不信他，你不能一秒钟不爱他，你不信他不爱他，他仍然用他全能的膀臂托住你，让你活下去，让你生活，让你呼吸，但是目的是希望你信靠他。耶稣也医病，因此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神的国是充满属灵的力量的，这属灵的力量也在神的儿女身上展现在历史和时间当中，但是那不等于神的国，但是神国的能力的表现，这就很奇妙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一个属灵灵像一个气一样轻飘飘的到人间，它不是一股很庞大的力量，或者我们在那个小说里看到鬼故事，看到那鬼摸也摸不到，碰也碰不到，但很有能力，能叫你生病，能叫你发财，能让什么黄金多少放在你的那个床底下又把它搬走。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约翰一书第一章讲过，论到这真理，论到这道，论到这看不见摸不到的，我们摸到过他，我们看到过他，我们听到过他，这是很奇妙。上帝在圣经里面，旧约新约，包括在耶稣，在教会，在你我身上，绝不是讲将来我们轻飘飘到天上一个属灵的，或者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些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事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跟物质跟这些有关系，但物质肉身时间有意义，是因为我们有那个信那个超乎物质超乎时间超乎肉体的上帝。我们不轻看这些，我们在做这些工作。我很觉得很多神学家很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们对圣经上历史一点都不相信，他们讲耶稣，但耶稣讲得非常抽象，觉得历史，哎呀，出埃及这不是历史，复活不是历史，耶稣是童女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可是圣经讲这是真的，这不是一种很抽象的理论，是可以摸得到，可以看得到，可以听得到的。我也求主帮助你的祷告，你求神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家庭里给你的引导也是这样，他是又真又活的，他是摸不到，是看不到，但他的能力，他的权柄会在这里面都显出来。耶稣在这个世界也没有违反这个世界神给他的规定，我刚刚说了，神的国是永远的，是绝对的，是完美的，人的国是短暂的，是有限的，是掺杂的，但是神的儿女在人的国当中，我们是工作的，我们做的不好有掺杂，但我们继续做，求主赦免，我们不离开。耶稣在医好一个大麻风之后，他说你洁净了， 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这是照着旧约的规定，你去看，让人家确定你是没有病的了，不是带菌的，然后献上礼物。各位，主知道就好了，干嘛给人家看？是主知道就好了，但是我们所见证的，我们会有表现出来。然后你看到那么多的罪人跟耶稣在一起，在第二章的十四节，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哇，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，听说是写给罗马人的，好宝贵啊。耶稣在一个黑道，在严金彪先生的家里吃饭，有好多贪官污吏妓女跟他在一起。哎，不应该嘛，耶稣应该跟王建轩先生一起吃饭嘛。对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在批评，我只是在举例子，你们都会懂的。耶稣应该跟周牧师一起吃饭，不应该跟妓女一起吃饭嘛，陪酒的。为什么？各位，我们的信仰是最伟大的信仰，但是叫我们最谦卑。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蒙了恩典，我们也把这样的恩典跟人家一起分享。为什么耶稣跟这些人吃喝？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很主动很热心的，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没有比任何人好，没有比监狱人好，是主的怜悯，而且我们爱他。因为耶稣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工作，这是这个国度来的时候工作。这个国度来的时候，他所要表达出来的，这个国度的君王和他的子民所要表达出来，君王就是耶稣，子民就是我们。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表达的是，所有有罪的人，就是每一个人到耶稣这里来得医治，得不要钱的医治，得不要钱的盼望，得不会羞耻的能力，得到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有这么多罪恶，我们也喜乐；即使有这么多的平安，我们也忧愁。我们会喜乐，也会忧愁，那就是十八节到二十节所讲的重点：禁食。禁食的意思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因为忧愁，因为艰难，因为有重大的事情，我们就把食吃放在一边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忧伤的祷告，我们迫切的祷告，我们把最重要的食物放在一边，为自己、为人、为这危险的局面来祷告。所以我们今天也禁食，但是我们也不禁食。我们禁食是禁止的禁，我们也有禁食是进步的禁。我们也吃也喝，我们也不吃也不喝，我们有欢乐的时候，也有悲哀的时候。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情绪跟世界上人一样，我们结婚会很高兴，当然很不幸，现在是很多人离婚很高兴，我们有工作很高兴，我们失业会难过。基督徒不会摆脱这些，我们的主耶稣都会哭，我们为什么不哭？但是我们吃饭和不吃饭一样，我们是因着主。什么时候进食？耶稣说什么时候吃东西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吃东西？因为新郎跟他们在一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新郎，新郎在的时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。这里耶稣没有讲，耶稣讲我们是陪伴的人，其实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讲，我们是新娘。新娘看到新郎一天到晚哭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不要结婚嘛。新郎结婚了，陪伴的人一天到晚哭，那他陪什么？他应该很快乐才对。各位，我们的主跟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失业的时候，丧失自己或其他人生命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有永恒的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。我们不进食，我们吃喝快乐。但是新郎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进食。 什么时候又是新郎离开的时候？各位，耶稣随时跟我们在一起，但是耶稣现在也不跟我们在一起，这是相对的说法。他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信靠他，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。他不跟我们在一起，就我们还会犯罪，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丑恶，我们主耶稣还没有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再来到我们当中之前，我们可以说他不在我们当中。我太太现在在纽约看孩子，她走的时候，她走了以后，那个同工问康牧师，你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我说你要我怎么回答？我还说哎呀，我难过的要死，我太太知道一定飞回来了。我如果说我快乐的要死，她一定永远不回来了，我怎么回答？这是笑话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形，基督在世上是喜乐的吗？各位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新郎，跟我们在一起，跟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而且是丰富的同在，祝福的同在。我们怎么能够不喜乐？基督在世界上是喜乐的，是不能被消灭的。我们喜乐，但我们在世上会不会哀哭？我们会哀哭。为什么会哀哭？我们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得罪神，我们会哀哭。我们看自己得罪神，我们会哀哭。我们看到我们悖逆，我们会哀哭。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失业，我们会哀哭。我们不是无动于衷的人，我们不是不体恤人生活肉身痛苦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体恤，我们有主的心。是，这就是我们的看起来矛盾，基本上和远的目标我们一定得胜，但在过程里面我们有艰难，艰难中我们仍然有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里面没有妨碍我们有需要进食的时候。这就是耶稣说我们也进食也不进食，新郎在的时候我们不进食，新郎不在的时候我们进食。那耶稣也在，就某个意义来讲也不在，但是你要有这种信心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。这新的时代是你重生得救以后就开始有的。我们在这世界里面也有喜乐，也有平安，我们也经历各样的事，跟世人一样。基督徒不是不经历这些，我们的主都经历这些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经历这些？我们也吃东西，前面在讲进食，下面就吃东西了。在第二章23节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看哪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，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，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。最后这一句话我等一下再念，等一下再讲。我们现在讲耶稣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掐了麦穗。安息日啊，是神让人休息的日子，不可以做工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死板的来安排的话，就让人很辛苦。其实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平安的。各位，以色列人是一个礼拜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从旧约至新约更清楚地表达一件事，就是神希望我们天天都是安息日，天天都有平安。如果你只是在表面上守一个安息日，你心中对神没有信心，那并不是真正的得到安息。希伯来书第四章这方面讲的最多了。希伯来书说，神为我们预备了安息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进入那个安息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安息，有，对不起，有休息，有和平，有和好，有安全的意思。这不是正是我们非常缺少的吗？各位，我们怕被裁员，我们怕失业，我们怕健康检查不好， 我们怕我们的男朋友、女朋友或丈夫或妻子对我们不忠实，我们担心好多好多的事情。我们没有平安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安了。安息日就是预表我们会得到上帝所做成的工作中我们有的平安。但是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，将来会完全的得到，可是我们又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不安的时候，我们有饥饿的时候。天天都应该是安息日，可是我们也常常天天都不安息啊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我睡觉会失眠，哎呦，真是好麻烦哦，没有一个敌人，好好的，也不怕小偷来，因为我没睡着，也很温暖，什么都没有，四面静悄悄的，可是我不能睡觉，睡不着，然后我就尤其以前比较紧张的时候，常常会希望赶快睡着，哇，那时候我的神经最紧张，哎，睡不着的时候最安静，最平安的时候最不安静，哎，很安静，怎么平常没听到声音，现在听到那个房间中哒哒哒，哎呦，很吵哎，然后就烦了，这样睡不着，让我很紧张啊，赶快睡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平常不是你都没听到吗？哎，就听到，很不平安。这个世界上是有，当耶稣的门徒在吃掐麦穗的时候，有人责备他们，耶稣说大卫是上帝的儿女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听过吗？各位，现在你们都听过了，可是你们还没听过，你们还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。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恐怕第一个我要提醒你的，大卫是上帝所爱的，他这次的缺乏，这次他跟随他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是逃亡。他为什么逃亡？他的国王要杀他。他的国王为什么要杀他？他贪污了，他舞弊了，他洗钱了，没有，都没有。他做得太好了，所以他的国王要杀他。不但他的国王要杀他，任何一个地方保护他的人通通被他国王就扫罗杀掉了。所以你看这段经文，你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？那就是他吃了那个圣殿里的饼嘛。那你听到你想的就是说啊，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吃那个饼的，你只知道这个，你不知道这件事表示一个上帝的儿女，一个上帝所拣选将来要做君王的，一个非常能干英俊的大卫，他在逃亡哎，他没有安息，他不是没有吃的问题，他的性命都在危险当中，他逃到殿里，那时候他连武器都没有，事实上他逃到殿里，后来给他吃的那些祭司都被扫罗杀掉了。我们有没有安息在这个世界？我们会不会经历失业？我们都会经历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，其实就是要讲两件事，也是在讲一件事，我们都经历艰难，但是我们也都经历极大艰难中的平安，要有信心。27节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我觉得教会在几千年来解这节经文的时候，当然我不敢说他们解错了，那表示我很狂傲，我比这几千年的解经家都棒啊，不是这意思，这一定是异端才会这样讲的。但是我请各位想一想，安息日是谁为谁设立的？你一定你不因为你知道这节经文，但你一定会答错了。主日是为谁设立的？主日是为什么要设立的？你一定会说为神。我们主日是来敬拜主的，我们主日是来服侍主的， 我们安息日是赞美主的，我们安息日是以耶稣为主的。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？为人设立的。哎呀，人实在太伟大了，人实在太卑贱了。人是上帝造的，所以伟大；人离弃了上帝，所以卑贱；人被上帝拯救，所以伟大；人拒绝这救恩，所以卑贱。你要卑贱还是伟大？看你信还是不信。所有的救恩，所有的美好，所有的安息，是为人预备的。各位，你也可以说这个宇宙是为人预备的。你看到神的创造，你看到神造海，海是为鱼预备的。你看到神造陆，你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，陆地是为植物预备的。你看到神造植物，植物是为动物预备的。那么漂亮的大海，让鱼可以有游泳的地方；那么美好的土地，让植物可以有生长的地方；那么绿的草，让牛有可以吃的东西。在这一切造好了以后，神造了人，这一切为人预备的。当然我也知道你们有的标准答案，这一切是为主的荣耀造的，我们更是，阿们，没有错，那是神的国，那是绝对是永远的。但在这信靠神的过程里，你也看到神为人预备的多么美好。所以人只是安息日主，你当然，我们一般想就是神是安息日主，耶稣是安息日主，可是耶稣是说人子，人子就是人。不错，人子是讲耶稣，但是耶稣用这个字也表示神要让人重生得救的，顺服上帝的，以上帝为主的人。各位，不只是万物为你造，连每一天，连二十四小时也是为你而有的。你是荣华的、富贵的、美好的、有福的，我恭喜你。当然这都是因为信靠耶稣才有的。耶稣在第三章也讲到，他在会堂里他治病。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很难过的事，我们又看到得罪上帝人、远离上帝人，他们的毛病，他们所彰显出来的是在犹太人当中比罗马人还要更多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在两个国度里生活，我们既在人间的国度生活，我们做人的父母，做人的儿女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纳税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捷运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希望改良交通，我们希望环境能够更干净，这些事基督徒都做，但这些事是相对的。而这些事我们基督徒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跟非基督徒合作，就跟我们上班跟很多非基督徒在做很多的事，包括你是公务员，包括你在政府机构，包括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在跟人家合作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教堂，哎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政府机构租给我们的，我们跟人合作，我们可能合作的好，我们可能合作的不好，可能他们有亏欠，可能我们有亏欠，基督从来不会觉得我们都是做的对的。在世界上我们会有掺杂，但我们在世上工作，我们每一件事从心里凭着信心做，主就喜悦，即便很不完全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，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神这个安息日的主，这个天国的主在我们中间，他多么伟大。我今天没有继续讲他的死、他的复活、他的神迹奇事、他的道，我只是讲这几件很小的事：医病、赶鬼，在安息日看起来违反安息日，各位，他要在生活里每一件事让我们得到平安和满足。我们的毛病真的，我们是很，我们常常就属肉体，肉体不是坏的，但属肉体就不好。世界是好的，但属世界就不好。属肉体、属世界，就是世界和肉体来掌管你了，你以那为唯一的目标了。我这几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加沙走廊是很多的消息，以色列有错，巴勒斯坦也有错，这问题怎么解决我不知道。各位，我要知道的话我就是神了。我们不知道谁对谁错，我也是很有限的知道。我觉得有些人错多一点，有些人少一点，有历史上错误，有现在人的错误，怎么解决我不知道， 台湾问题怎么解决，两岸之间关系怎么解决，蓝绿的关系怎么解决，我不知道，各位，我自己家里问题我都不能解决，我还能解决这些事？我们基督徒不是信耶稣没有问题，我们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有力量，而且那可以落实的，那落实真需要有信心。我只是看到一个新闻，那个新闻讲到说啊，现在一般媒体都在骂以色列，我们看起来也是很不对，我相信他一定也有不对。那有人是支持以色列的啊，各位，基督徒也有支持以色列，反对以色列，这些我觉得那都是相对的、有限的、会掺杂的，而且在这个相对有限掺杂里面，可能两个都爱主的基督徒看法完全相反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包容，在主的事上绝对就好了。那么当然有人对的多对的少，我们也都修正，但是我们要把那个绝对的主抓住。我不觉得以色列一定都对，我也不觉得以色列都错，我不觉得我们要无条件支持他们，或者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人。但我是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有人支持以色列说一件事情，我还没有去仔细求证，不过应该是真的。以色列有很多中国大陆去的打工的人，我们也有很多福音队在那边跟中国的同胞传福音。在不到2000几年，你知道以色列常常有那个恐怖事件，有爆炸，有两个中国打工的人被炸死了，那以色列就调查，以色列政府很能调查的，就跟中国那边大使馆合作，大使馆一查，这两个人是非法移民，就偷渡客，中国大使馆就说这个他们是非法到你们这里来的，就完了，不是中国政府的责任，他们跑来我们根本不知道，他们偷渡来的，他们是非法的，我们也不能追究他们，因为他们死了，中国政府就停止了其他一切的管道，就是这个事就这样。你知道以色列政府做什么？以色列政府说这两个人是在以色列国土中冤枉被炸死的，我们对他们要有赔偿，于是查他们是福建的人，于是就按着以色列公民的制度，对父母的赔偿每个月多少美金，对子女的抚恤每个月多少美金，对配偶的抚恤每个月多少美金，包括子女的学费，这两个人赔了70万美金。你知道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中国大量的人挡都挡不住，要涌到以色列来打工。我相信这个事是真的。我说这话意思就是，当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府、一个公司，不管是蓝的、绿的、红的，任何一个，它有好的，它会吸引人，我们也支持，我们也称赞，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它一定有不好的。这个以色列，我刚刚那个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但他去炸加沙走廊的小孩子也是真的。那个炸加沙走廊小孩，因为那些小孩子也会挂人肉炸弹炸以色列小孩，也是真的。我们对这些事，我们很难过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祷告，我们知道有一件事一定是终极的解决方案，就是人信靠耶稣。但是我们也马上承认一件事。即便信靠耶稣，这些悲剧在人间不会就停止，耶稣来拯救医治叫人得自由，但是一直到今天他的工作已经完成，却还是继续着借着教会去完成。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更大的事。各位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在艰难中；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在喜悦中。我用我们的艰难不断地被喜悦和从神来的能力胜过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。你自己对众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、我的弟兄？凡遵行神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姐妹和母亲了。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耶稣的父亲母亲，但你给我们这样的荣耀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孩子讲错讲不周全的，求主赦免，也帮助弟兄姐妹更明白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在得到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渴慕更丰富的得到，我们在拥有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本身一无所有，这岂不是正常的吗？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